请大家是求助早日医治之地。我们高兴今天我们的岳云波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岳牧师是基督工人神学院，也是我的母校副院长，他主要教授这些旧约希伯来文。今天早上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觉得还是压力沉重，因为他的摩西五经，我是上他的摩西五经那堂课给我很多的噩梦的回忆啊，我说不是真的。不过岳父书本人非常的风趣，我刚刚查了一下，岳父书你的简历好像 update 了。我现在才发现，叶牧师他会九种语言，学过九种语言，德文、法文、希腊文、什么亚兰文。不过还好，今天你只要用中文讲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叶牧师，他其实住在蛮远的地方，今天很远。你们知道东湾住哪里吗？他比我住的还更远。所以我在神学院当 IT 经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叶牧师是 couple 了，所以很感恩有很好的时间跟叶牧师交通。今天叶师母也到我们当中，叶师母是一位护士，她现在还在做 hospice 这种心理关怀的工作，所以今天非常欢迎他们，把时间交给叶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好，要可以戴着口罩是吧 ？OK， 好。谢谢郑牧师的介绍。我刚才跟他说，你们贵教会我以前也来过的，不过以前是在旧的地方，很久以前了那个时候我在那边，也来过这边来聚会啊，所以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你们新的地方。非常的感恩。我今天给大家一起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诗篇95篇，很短的一篇诗篇啊。我给他一个题目叫什么？疫后重生。大家一看到这个"疫"这个字，大家都知道是讲什么，对吧？这个"疫"就是最近这两年就知道这个瘟疫这个英文是这个 pandemic， 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字这个瘟疫两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到现在还没过去，是不是虽然很多西方的国家都觉得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解除了，可以在室内都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可以很安心的其实呢这个还是没有安心的。不单是这个瘟疫的情况令到全世界人类都不安。最近这个礼拜我想问大家，你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听到新闻的时候，看到在乌克兰那个地方已经在开战，已经打了好几天了，你的心情会怎么样？特别是晚上晚上我要听那个新闻的时候，哎呀，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在瘟疫的期间，全世界的人都还在遭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现在怎么又来打仗呢？我想我在座当中弟兄姐妹，我想谁的看看，谁的可能很少很少的人都是第二大战战后才出生的，是不是有没有人是经过这个二战的？今天举手看看，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还都说年轻人其实我也不年轻了我的媳妇已经退休了，刚才陈牧师郑牧师介绍说他还在做一个家庭护士他已经做一个家庭的关怀他已经退休了，他已经退休几年了，5年了对吧？我们退休5年了，他说 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啊，就等我。所以呢，我告诉高江牧师啊，今年是我在神学院教书最后一年，还是做 60%，是最后一年，所以明年就会是不是这样说？就 free 啊，也不是 free 啊，是另外的一个不同的岗位来服侍。而且呢，这个退休不是六十五啊，你不要以为是六十五，是70，所以我也是战后出生的啊。虽然在过去的里面，在那个电视的里面，在新闻的里面，你知道还有二战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战祸，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战祸更令到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震惊啊！怎么到了这个21世纪这个年代的里面，还有这种野蛮的行为啊？一个国家去打另外一个国家，哇，这种情况太过恐怖啊！所以这个情况呢，虽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在美国，离开那个战场好远哦，甚至有人说，哎呀，这个是他们啊，其实他们都是宋地啊，都是从同一个那个苏拉夫的那个民族的，他们在内战啊，在内争啊，我不管他政治怎么样，总之战争引起很多人命的伤亡。这个就是人类的，全世界人类的一个口碑，对不对？啊，为什么不能够好好谈，好好的来处理呢？啊，这个就是人类社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不单是讲到这个瘟疫啊，这个瘟疫过去2年，困扰我们好久了啊。其实真正困扰全世界人类的，不是外面的瘟疫。不是其他的东西，重点是那个问题呢，还是在哪里啊？在人心中，在人心中。所以难怪在2年前那个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候，在中国，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我就收到在中国那边弟兄姐妹寄过来的一个信息，他们说这个瘟疫很严重，我们呢将会全力的协助那个社会，怎么帮助那些在瘟疫里面的人。他说我们不怕，我们倚靠神啊，如果上帝保守我们，我们就可以经过这些的瘟疫，就算遇到困难，但上帝也会帮助我们的，而且呢这个瘟疫这个病疫总会过去的。我要大家可能了解到，通常这些瘟疫的情况通常都要搞2-3年的，都要搞2-3年才会平静下来。所以他们就说了，瘟疫总会过去的啊，但这个是只不过是物质上面的这个身体上面的瘟疫都会过去，但是人心里面的瘟疫什么时候能过去？是人心里面的瘟疫，那个毒啊，病毒啊，什么时候能过去呢？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诗篇95篇。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内容。往下，好，诗篇95篇，从第1节到11节。我们同声来读，读慢一点，大家同声来念。无论是在长的实体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面也一起参与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在现在在网上聚会弟兄姐妹呢，千万不要再看，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啊。我们要参与，这个崇拜要敬拜神，所以千万不要一面崇拜一面再吃早餐哦，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哦，所以要大家都很尊重的、专注的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啊，一起来读啊，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周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95篇，到了这篇诗是在讲什么事情呢？因为通常我们如果读圣经的历史书，比较知道上文下理，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人物在哪里什么地方，比较容易确定那个到底当时在讲什么事情。但是读圣经的那个诗歌书诗篇的话呢，有时候比较困难，因为忽然间这篇诗是谁写的呢？在什么地方场合这个诗人会写出这一篇的诗篇出来呢？我有时候很难确定，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大概能够可以猜得到的，可以肯定一点的所以我在这里用一点点时间来介绍，在这个95篇，在整个诗篇的里面，为什么有这种的描述会出现？诗篇全部150篇，对吧？分成多少卷呢？多少卷？5卷，没错了所以考考你们，看看你们那个旧约的认识够不够多这个分成5卷就很像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神透过摩西把神的启示交给我们，把神的创造救赎拣选亚伯拉罕这个就是那个列祖透过他们的后裔，后来就成就了掌舵的以色列国家，把救恩带到全世界，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以色列人那个族裔里面出来的。所以摩西五经呢是5卷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很清楚的所以犹太人呢有个说法，就这样说，他们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诗篇呢也分成5卷，那刚好就5对5了，对吧？做个对比如果神像我们有启示有5卷书刚才这不是，我想他是开玩笑的他说他跟我读摩西五经很痛苦其实呢这个苦中取乐甚至这样有句这样的话的上帝你叫我受苦是与我有谊与我有谊叫我学习你的什么律例经过痛苦了才知道神话语的甘甜，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诗篇五卷呢也是好像摩西五经一样神向我们启示，但是诗篇呢是属神的人，他们在人生的经验的里面，无论是国家家庭个人等等，他们的信仰体验能发出祷告向神来呼应，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神向我们讲话，我们也向神来对话讲话，这个才算是一个活的信仰，对不对你是有些人呢去那个庙里面呢去求神拜佛就是喃喃自语求这个求那个，那个神能跟你讲话吗？你跟神讲的，你跟那个佛讲的话，那个佛会跟你讲话吗？你跟他讲的时候，你知道他听得见吗？不知道。往往那些什么求签求佛的都是人为的，把很多的人的道理告诉你，就等同是上帝的启示，这个是骗人的，这个是迷信的或者说这个拜祭的背后呢是有那个邪灵的工作，所以拜那些 也会有时候灵验的，也会灵验的，因为背后有这个邪灵的工作，迷惑人的心。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又看到诗篇也是属于这个回应神的，在这个圣经里面，犹太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五经、先知书，然后呢就是这个圣卷那个部分。诗篇是为首的，就站在最前面来回应上帝对以色列人对于我们的启示，向神来回应。所以当他回应的时候呢，这五卷诗也是告诉神说，哎呀，我们什么的情况向神来申诉。如果神真的是恩待我们，我们感谢神赞美神，但是有苦难的时候呢，就向神来呼求。所以这个诗篇是属于这一类的，很多属神的人，无论是大卫也好，摩西也好，所罗门也好，很多不同的属灵的人，包括很多不知名的人，都把他们的对神的那个呼求讲出来，后来就记录下来，后来就把它编辑在整个诗篇里面，150篇分成五卷。然后今天我们大家看的这个诗篇第95篇呢，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位置？为什么叫95篇？你知道，像刚才我既然说到诗篇分成五卷的话呢，这个95篇就是属于第四卷，1、2、3、4、5，第四卷啊，第四卷的最后一个部分，就从那个95，今天我们所读的95一直到106，这个部分呢，你会发觉到这个部分的里面常常出现一句话，常常出现一句话。刚才带领唱的姐妹哈，她带我们唱一首诗歌，第二首诗歌有句话也出现了：上帝啊，你坐坐为王啊，这个 Yahweh Malak 就是耶和华是神，或者神为王啊，这一句话常常出现在这段话里面。其实这一篇诗呢，95篇，在这个部分的里面，95到106是属于我在说是卷四的最后一个部分。如果你了解到这个诗篇的这个整个的编辑的过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基本上前面的是早期写成的，不单是早期写出来啊，而且是就算写出来，但是还没有收集到里面嘛。所以呢，就是凡是在前面的1、2、3卷呢，都是比较早期写成或者早期编辑进到这个诗篇里面去。所以越是后期的呢，就是后期才放进去，所以才有卷四，还有卷五。所以越是后面的呢，应该是后期的才写成或者后期的才编辑在里面。所以因此这一篇诗呢，虽然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呢，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这篇诗呢，是属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写成的，是被掳以后写成的。什么叫被掳以后写成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经过了国家的破灭，亡国，在苦难的里面痛定思痛，一个亡国奴。当他来写这个他自己信仰和反省的时候，他们在这一集的这个诗篇里面，从95到106，他一直在说：耶和华，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的纷乱，但是耶和华，你仍然坐坐为王。我们要依靠你的慈爱，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是不是？这个是有信仰的人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这就是很巨大的分别，巨大的分别。所以我说，你看这里，我这里有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一个这个屏幕，就是说，我把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化来讲，不然的话呢，讲到人类社会的苦难呢，讲不完的，人类的几千年的这个苦难的情况，无论世界哪个国家哪里没有苦难呢，都是充满了苦难。我在这里呢，就集中讲一两个事情。尤其从圣经里面所描述出来的，你看犹太人他们刚才我提到，他们说这篇诗是被掳以后的属神的人写出他们自己心里面那种苦难的那种向神的呼求。所以在主前587年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南国了，整个国家 就被那个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把他整个国家灭掉，啊，所以重启以色列呢就亡国了，就亡国了。后来到耶稣那个时代哦，在过这五百几年，就到耶稣出生了嘛。那个时代，那个不是犹太国，那个只不过是一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 province 一个省份而已，不算一个国家的。所以这些人已经就是已经从五八七到现在哦，随着1948年他们复国以后，其实他们呢经过了2000多年的这个亡国。在后来才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就看到，在古代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一个亡国的沉痛的一个经验，在全世界的里面，以色列人是属于一个受苦难最多的一个民族之一，不但以色列人啊，还有在近代，刚才我问大家我们都没有经过这个大战，一战、二战。非常的惨痛的经验，经过了二战了，就成立了联合国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不要再打仗了，讲是这样讲的，能够做得到吗？二战以后就没有战争了吗？还是继续不断的发生，是不是？现在在今天，就像我们眼前这个礼拜，这个苏俄出兵，这个乌克兰。请大家留意哈，我在这里讲的事情呢，我不是讲政治的问题，我不讲那政治问题，我只讲就是人类的悲哀、残暴，同胞人类之中大家互相的这个残杀，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不单是这个是人祸，当然还有天灾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想大家都已经过去都听了很多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 COVID-19 哦，已经死了多少人了？差不多600万，看到这个数字吗？这个是最新的数字，差不多600万了。而且呢，死人最多的是在什么地方啊？就在美国，就是你跟我住的地方。你说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讽刺啊？就是竟然这个是非常进步的国家，竟然是死亡最多的，印度51万，巴西64万。我在巴西有弟兄姐妹，有朋友的，他们半年前吧，起码半年前以上，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我们巴西死了好多人呢，我们迟早会追上你们美国的。”还没追上啊，还是我们中国。还是我们美国，对不起，是美国还是在前面。但是在100年前呢，那个西班牙的流感呢死的更多，5000万，美国也才死了很多人，67万，那么严重。所以你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啊，就是其实这个人类的整个社会，无论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总会遇上的。无论你是属神的人，没有信仰的人，都会遇上。但是那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在乎你有没有对神的信仰，你对神的认识是如何。如果你是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的话，你就能够知道我在这个苦难的世界的里面，我应该怎么来对于人生有更多的反省。我当过，所以这篇诗的里面95篇，你会发觉到既然刚才我就说到这篇诗里面提到，当这个诗人来发出对神的呼求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在苦难的里面，如果通常你在苦难的里面，你祷告一开始先讲什么呢？讲什么？你会怎么祷告？那我就猜啊，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会像那个使徒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话他就看到是原来是主，他也跑到水边上去以为这很厉害跟耶稣但是看到那个风浪很大的时候呢，哎呀，就快要沉下去了所以在苦难的里面，你首先一开始的你会讲什么？会讲什么？主啊，救我，是不是人都就这样人生在平顺的时候在环境舒服的时候，哎呀，就觉得上帝都是非常好感谢主 我的信仰呢，也是对我有帮助，所以我一到五我就好好上班，下班我就好好的休息，到周末我就去什么 relax 享受一下，礼拜天我就去敬拜一下上帝然后呢下个礼拜又来工作了哎呀，这个生活就是这样来循环下去，这个也蛮不错。对不起，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都是我们每天每个礼拜的经验。但是问题是，这种的循环的经验，就以为说，哎呀，这个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简单的，其实人生的里面有遭遇到很多的高高低低，很多的冲击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就是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冲击的里面，更深的来探求。信仰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以及我的人生能够过得充实实在，那么透过信仰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如何恩待我们，对神的认识，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这几个呢是分不开的我们对神的敬拜、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别人怎么来对待别人，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难怪我们中人，我们中俗有一句话说，那些目中什么什么，心中无神的人呢，就什么目中无人，是吗？他连神都不怕的话，他还会对人会尊重吗？是不是？这个诗人，他刚才我说了，他在那个被掳以后，经过沉痛经验里面，他来向神发出呼求。所以从95到106这个部分的里面，这是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什么？他是不是说主救我呢？你看，他说来呀来呀这个来呀，就是 come 来这个我去这个中东那边去旅游的时候，那个亚拉伯的那个导游跟我们说，我们从亚拉伯话就是亚拿这个来了就是这个富裕人士，你们来呀，来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经过王国在苦难的里面，他们向神来歌唱，还有像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只有神是一个大的磐石在他的底下呢就会安稳。对不起，这个有点滑下来，这个所以他不但对神歌唱，还要讲到欢呼两个动词表示说，虽然我们经过苦难，但是神呢其实还是拯救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让我们能够免除灾难，人生总免不了灾难，但是我们相信神，他有他自己的拯救，有他自己的计划，还有我们要来感谢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其实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本来那个直接的这个翻译应该这样说，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用感谢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感谢在这里呢好像是个动词，但其实呢它是个名词We should come before him with thanks 用我们的感谢来到上帝的面前。哎呀，人生遇到灾难的时候，他还说我感谢神哎呀，上帝啊，感谢你，过去两年那个疫情那么的严重，但是上帝保守了我，保守了你，充满了感谢。还有他说用诗歌向他欢呼这个欢呼呢跟前面那个欢呼是一样的不过呢在这里呢他特别说明说用那个诗歌特别用诗歌来向神来赞美感谢所以我说这里呢讲的有好几样事情不单是歌唱欢呼，还有感谢，还有就是写诗歌来赞美神所以这个诗人呢是有一个行动的人家问他说最近好不好怎么好都平安了感谢神呢我呢讲得很轻巧感谢神呢我自己个人觉得过去两年上帝保守了我一家都没有遇到这个病疫非常感谢神 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些很谨慎啊，就不会有问题了，没有那么大胆。上帝今天保守了你，保守了我，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存留？我要知道上帝的这个伟大的拯救。所以这个世人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灾难过后，他就对神能够发出这个衷心的这种感谢和欢呼，而且他在上面呢，他就继续哦，他更详细的来讲出他向神感谢的有好几个理由。你看，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哦，他一开始第一点就是说，是拯救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神是拯救我拯救的神。还有啊，他说，因为什么他能够拯救呢？因为耶和华神是大神，你看这里很特别哈，不单是神，而且是大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古代社会的里面呢，很多神明的，不同的国家就拜不同的神的。你还记得在旧约里面哈，这个雅各啊，后来离家出走以后，去到他的舅父那边啊，做坏事情啊，也是哈。不过他的舅父比他更坏。就比他更坏啊，所以就来欺骗他。其实两个都是坏蛋啊，只不过一个是小坏蛋，一个是大坏蛋啊。后来搞大家反目的时候呢，就又逃亡了，又逃了。逃的时候呢，这个岳父啊，本来是舅舅，他做他岳父啊，就追他啊，要追杀他。哇，你看啊，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反目成仇。你们在我们中国人圈子里面也会体验到的，很多时候因为利益的关系呢，连家庭里面都闹起革命来，反目成仇。但是如果上帝不拯救那个雅各的话呢，他就死定了。但是上帝在当日就来介入啊，解除这个问题。所以基于这个雅各还有这个拉班啊，这个他的舅舅，大家就吃顿饭啊。这个像我们中国人的啊，不打了，吃顿饭，吃顿饭就和平解决。但是还这样讲啊，就个别的各自来献祭给他们的神啊，就是说你不要来打我，我不来打你，从此啊，就是两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啊？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啊。在古代的里面呢，很多不同的民族呢，有很多他们以为他们的神是很灵的。但这个诗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耶和华神啊是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啊。这个是你要回到古代人这种思想里面去啊，他们没有我们现在那么更清楚的是说，哎呀，我们的神呢是独一的真神啊，唯有他是神啊，其他都是鬼，就是魔鬼啊，这个不是神啊。在古代这里面他们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他们只知道我们的神是唯一的最伟大的神，其他的不值得拜，就大概这样而已。那个独一真神，这个 monotheism 在古代里面还没有那么的清晰啊，所以难怪古代人呢在过往的里面在常常拜偶像啊，因为他们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啊，好像上帝不听我祷告，他就去拜偶像，就取那个好处，没有单一的来敬拜神。还有呢，这里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不单是拯救的神，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创造主，管理天地万物。所以这里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于他，海洋属于他，是他造的。旱地怎么他这里特别说也是他手造的，用上了这个逆人法啊，不单说是他造的，而且是他的手。那上帝有手的吗？啊，我开个玩笑，上帝有几只手呢？这个天地万物那么大，整个世界很大的话，你有几只手能够做到那么多东西呢？哎呀啊，我们平常生活惯了，觉得哎呀习以为常。你去这个超市去买那个苹果来吃的话，哎呀，你喜欢吃什么苹果？你喜欢吃这个 delicious 呢，还是这个 fuji apple 呢？很多的啊，单单苹果呢，已经有几十种了，几十种苹果。哎呀，这个世界太美丽了，对不对？啊，你喜欢吃哪一种就吃哪一种啊。我以前呢，都是吃那个甜的，啊，那个 delicious 啊。他觉得有些喜欢吃这个酸的， 我觉得好奇怪，我就不太能够了解。啊，切水果，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甜的吧？是不是啊？现在医生告诉你，你上了年龄了，啊，不错，你要多吃水果，但是不要吃那些甜的，懂吗？啊，你吃香蕉啊，那个那么大的一个香蕉啊，吃半条就够了。太甜了，你摄取那个糖分啊，太高了，是不是？哎呀，你看这个，真的是啊，这个世界那么的美丽，那么的丰富啊，谁造的？这里说也是他造成。说这个世人啊，经过人生的困难患难啊，面对这个人生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种种困境的时候，他仍然说：“神啊，我要赞美你，我要歌颂。”所以在过去一个礼拜的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个战役的时候啊，有些人很悲哀，有些人很愤怒啊，全世界都抗议说反对这个战争的情况，我同意。但同时，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从这个新闻里面听到很多新闻了，我都不用重复了啊。有些人刚刚结婚，就跟太太来离别。太太就走了，要逃亡了。这个刚结婚的先生呢，就参加前线去打仗。很多做爸爸的跟太太、跟儿女告别，会泪的离别，要参加前线的打仗。哎呀，你看这种场面，很活生生的，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礼拜里面发生。你想想看。这种情况虽然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有没有人类之间的一种切肤之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哎呀，在网上真的觉得很难过，看到这个新闻。当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说，你有信仰的话，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更需要依靠神，求神怜悯。有朋友把一个图片寄过来给我看，说有很多乌克兰的基督徒。他们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里面，大家跪着祷告，在那个雪地上面跪着祷告，求神怜悯他们的国家。因为乌克兰那边是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在求神怜悯。很可能在这种苦难的里面，更能够让人家细想到底我的信仰对我有帮助吗？信仰是不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哎呀，这信仰啊变成是一种生活上面的一个典具啊，一些的调和一下啊，所以啊，一到六都啊都工作啊忙生活啊，所以礼拜天就来啊调剂一下啊，能够让生活更有一些的信仰上面的一个什么一个调整一下，你们只是解决一下呢，还是真正的信仰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的自己的责任还有关注。这个诗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啊，向神呼求赞美。你看，我这里画了几个，不是我画的啊，在公共上面啊，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世界何等的美丽啊！为什么要人呢？人就故意的、偏偏的把这个世界打得稀巴烂？为什么啊？这个就是人类的罪。这个山河何等的美丽啊！我们2年了都没有去旅行了，对吧？你想不想去啊？你看啊，整个海洋何等的美丽呢？啊！但如果想想看，这个那么美丽的海洋，有30几艘苏俄的军舰在那里，美不美丽啊？大煞风景，是不是？为什么人类要把他自己的资源做大量的杀伤人的武器呢？是吧？神是大王，超乎万人以上。好，不但这样子，这段经文的里面啊，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呢，似乎好像用负面的角度来讲出我们人生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信仰。 前面来赞美神，苦难的里面仍然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的，他作作为王。然后呢，第二部分第六到第七节，他就说出原来在人生苦难里面的时候，更加反省我的信仰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信仰能够帮助我在人生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有实际帮助吗？在影响中的人生吗？在指引中的人生吗？有没有影响？所以我请大家你想一想好像一个对一个挑战如果我们的信仰只不过礼拜天来敬拜一下，跟和我们平常一到六都没关系的话，这个信仰不要了吧，这个没用。原来信仰如果是只是你停留在礼拜天而不是七天的话呢，不是全天候的能够对我们人生有帮助的话，我们这个信仰只不过自己骗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所以这个诗人经过惨痛经验的以后，他就讲出下面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敬拜是我们的神呢？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他就讲出那个所以然。你看第六节他这样说，来呀、第二次就来呀、这个亚拉这个诗人，如果是大家拉伯文希伯兰就会come 吧，就来呀、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屈身，就是原来神如果是大王，是独立的真神，神掌管一切的，虽然人类在罪恶，但是上帝总会来处理这个世界的整个人类的发展。我们对神要真正的敬畏他，不要因为这个世上很邪恶，所以呢，我们就失望了，我们就灰心了，我们也随流失去了。这里这个诗人说，我们要什么？屈身，包担。什么叫包担？我们中国人懂不懂什么叫包担？现代中国人可能都忘记了。如果你看一些什么古代的一些什么电视剧等等啊，什么叫包担啊？包担呢是应该是什么呢？90度，这个叫包担，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你有没有看到有人讲包担啊？有没有？有，你坐飞机啊，坐那个日航的话就有。这个日本的那个航空的那个空姐呢，哇，就是非常有礼貌的，哇，向你来啊，这个叫包担。还有呢，敬拜，敬拜这个字呢，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俗语，但其实这个字，这个 worship 这个字呢，敬拜这个字，不是一般的敬拜这个字，这希伯来这个字呢，是指到整个人不在地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不单是一个指的身体的动作，而且这个字呢也是通常的一个敬拜的语言。在神面前敬拜的话呢，是整个扑上去的。什么情况有这种出现的？我们都是现代城市人了，都看古代的那个时代剧古代的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电影才看到的就是那个平民百姓看到那个皇帝的时候，看到那个大官的时候呢，就整个扑下来他说什么？我是小民，对不对？是小民看到这个大官员呢，整个扑上来。还有最后呢，他说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什么跪一下，是跪一下来。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讲，连续讲三个呢？这个是表示非常的慎重的，不是随便的如果你看那个圣经里面他所讲的话，他为什么一个其实是指他对神那种敬畏的心嘛？为什么他要连续讲三个？这个是表示非常的严肃，很认真的。我每次敬拜神的时候是很认真的，这个就对了。我刚才我说我不是反对我不是反对说这个崇拜者不能喝水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这个没关系。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都带水但是不可以带咖啡因为这个不是电影院是吧电影院就不同了，电影院的话呢，一面看电影一面就喝咖啡吃这个 popcorn 还有人呢，我看到有些人看电影的话呢，还带了什么一个炸鸡整桶这个叫什么？整个 basket 的这个 bucket 的那个 chicken 一面看电影一面就 他在我那边呢，这个香味都传过来了。我这个人比较严，有点严肃啊。我看电影就专心看电影，我不喜欢吃东西的，这个是我自己个人习惯的。我只是用这个来做个例子啊。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可以随随便便吗？你看这个诗人，他说我们要屈身，要扑倒在地，我们要跪在那个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为什么？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你看，这里特别讲的，我们是他的民，不是也可以了吗？他说是他手下的。你看他们还记得吗？他们说上帝是他手所造的，这个世界是用他的手造的，这个表明上帝的，这他亲自的掌管一切，他的全能用他的手，这是立人法来表示。同样他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是他草场里面的羊。我们属神的人呢，是羊，大家都知道嘛，是吗？我们是羊，我们基督徒是羊啊。上帝是这个牧人啊，我们的牧师也是我们在地上神代表，他指派他们代表上帝来牧养我们的。所以上帝是大牧人啊，我们的牧师是小牧人，但我们呢，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要做什么羊啊？要做顺利的羊。所以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呢，就是他草场的羊；如果不听从神的话，是什么羊呢？是野羊，不听话的啊，不听话的啊，那是野羊啊。还有这里说，我们是他手下的民。然后上面有一句话，他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从他的话。”这个是我们和本的翻译，“唯愿”这个字啊，这样大家翻译也可以的啊。但在希伯来那里面呢，这个字呢，如果你到新约的时候，这句话也融在希伯来书的里面的。翻译什么呢？翻译是：如果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字要看上下文，看你怎么去理解他的啊。如果根据这里活本翻译的话，唯愿你们，意思就是说，哎呀，如果你们听就好了，对不对啊？你不听的话呢，就不懂的后果，大概这种味道。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翻译呢，其实呢，好像呢，有一种两什么两难的啊，两个可能性的啊，到底我们是听呢，还是不听呢？啊，这个话是指到说还没有事情发生之前，先警告呢，还是已经发生了？哎呀，唯愿如果当初听就好咯，就没有以后的后果咯，是不是？这个好像让我们都会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啊，在第六节这个第七节，他这个诗人所讲的东西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而是经过人生的惨痛经验以后，他就说：“哎呀，如果我们听他的话，我就不至于如此了，对不对？”好，所以第六节到第七节，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啊，从这个八到十一节，这个是更具体的。在一个人生经过了磨难痛苦的时候，就更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呢，能够练得更加的纯正啊！我们还是相信神，他是大神，是大王啊！他有拯救的这个计划，我们要很认真的来侍奉他，不能够随便。我们要唯愿，我们如果真要听他的话，真要听他的话，该如何做啊？啊！我们常常做父母的教小孩，听不听话啊？跟他说听不听话啊？他说什么？他一定说听啊，是不是？我们跟小孩说啊，听不听妈妈的话？听啊，爱不爱妈妈？爱啊。但是有没有真正做的呢？啊，要看下面下文的，下面才知道是讲什么的啊。该做什么呢？啊，你看从这个八到十一节呢，哎呀，我们通常都觉得这个诗人写诗篇，应该讲到后面的话，应该会讲到正面的话。就多一些鼓励啊！如果唯愿听他的话，上帝讲的正面的话啊，来鼓励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就会，上帝就会重新祝福我们的。但这个诗人没有这样做，这篇诗好像那个后面那个部分呢，好像是来回顾过往所发生的，来做一个定论，就好像说，你看这个沉重的经验，就是我们过去的这种的 非常大的上帝的那个管教惩罚。所以呢，用这个负面的所发生的事情呢，来警戒我们切记背逆神，甚至后来就被神放弃。其实不是神放弃我们，是我们人先放弃神，所以神才容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灾难里面。所以八到十一节呢，你看这个内容里面呢，讲了非常非常沉重的这个情况。你看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说就是八到九节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为什么一些人他们会被神弃绝呢？因为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国家过去的那个情况底下，他们是硬着心啊，像当日在米利巴，就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玛撒，玛撒这个试探的就是他不听从神。经过了出埃及的许灾，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在苦难的里面，他们觉得我们的神真伟大。但是遇到那个生活上面的旷野里面生活的这个单调这个缺乏的时候呢，他们就怀疑上帝的公义。所以那你说那时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看又还有很多说的，讲两个，是我叛我，他不是说试探我，他讲两遍哦，试我探我，一气不够，又来了，还有呢，并且什么观看我的作为，什么叫观看其实大概这个意思有点讽刺的意味就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就只看不做，看看，就看看上帝怎么做解释，好像就来解释来。这个像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没有真正的来注意到底上帝的作为。这个是过去的很沉痛的这个经验，因为硬着心。还有呢，最后这两节讲什么呢？你看，再往这里有个图画，给大家看看这个。如果这个白头发的这个是摩西的话，你看他就是非常的生气怎么讲就都不听的呢？人家就这样子。最后两节那个总结是什么呢？这里说，这个是上帝说，透过这个诗篇的作者说的，四十年之久这个四十年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熟悉圣经那个历史的话，认知到这个四十呢，不单单是这个实体的四十那么简单四十代表是什么呢？很长的一个时间，在犹太的观念里面一代的人呢就是四十。一旦就四十，所以难怪圣经里面很多讲到四十的这个扫罗做王四十年这个什么四十昼夜，这表示个很长一段的时间。上帝说四十年那么久，那么长远的日子，他们都没有寻找到过。所以上帝说，我厌烦那个世代的时那个世代，皆是什么心里迷糊的百姓。哎呀，这个你看那些人是很该死。其实我们讲别人都比较容易心里迷糊，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作为，仅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你看上帝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是上帝在一个非常沉痛的里面讲出这句话。这个是上帝对这个当时在旷野的这些背逆上帝的人说的。其实后来他们经过王国时期呢，也是同样的背逆那个背逆神的心没有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他们是迷糊的，不认识到上帝的作为。如果四十年是代表一个很长的时间，其实也会代表我们的一生我们人生只不过几十年几十年年轻的时候也是就是跟着大家走，迷迷糊糊到了真正能够三十而立了四十不惑了，能够知道人生该如何的时候，身上也不多了该如何过完以后的日子呢上帝说四十年之久，这个百姓是心里迷糊的百姓。我讲到迷糊的时候，我每次都有这个经验，第二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呢，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以前在德州牧会，德州休斯顿牧会， 有一年我的教会就去那个地方那个夏令营的里面，我们教会在举办那个夏令营，因为那个营很大的，我们教会也没有用上那个，用上那个全部的地方。所以有另外一个教会，他们也在同一个营地的里面举办他们的夏令会。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大家呢就在一个饭堂里面就吃饭，吃完之前呢就先祷告。所以那天呢，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就来请大家一起来先祷告，然后就吃饭。这个牧师他讲了过客的话，我经过了多少年了，已经经过了那个时候八几年，差不多三十年了，他讲的话都没忘记。他说，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祷告啊！我们是明湖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呢，就在一个地方叫 Clear Lake， 就很明，怎么光明的明，那个湖啊，那个 Lake， 那个湖非常漂亮的地方，那个教会呢就在那个湖的旁边的，非常非常漂亮，这叫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所以他说，我们是明湖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追求侍奉神，不要做迷糊的迷糊的教会，我们是明湖的教会。我正当时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很辛苦，要忍住自己不要笑我。人家祷告怎么可以笑呢？不能够笑。不过他就这样讲，到底是迷糊呢，还是明明白白的明湖的弟兄姐妹？上帝说，我厌烦那个时代，因为他们不懂得上帝的作为，在这个那么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要做一个明白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所以这个话是在诗篇的里面来讲出对以色列人被掳以后那种警告的话。还有最后呢，很感谢主，因为这个话呢，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也引用了，希伯来书他讲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诗篇虽然不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作者啊，但是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上帝感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圣灵有话说，这个上帝感动这个属神人讲的话，所以大家要听啊。你们今天如果听懂他的话，若用希腊文写出来，那新约嘛，就不可硬着心啊。现在旷野野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哪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这个希腊文的来重新来描述这个诗篇九十五篇的，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只不过用不同的文字写出来，不过这里有个分别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是用当时的用了这个他希伯来文，把它转变为用希腊文来警告他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哎呀，以前他们是迷糊的，受到上帝的刑罚，我们今天不要重蹈覆辙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好像还是讲得很凶的话，但其实是对我们一个勉励，一个警戒啊。这个是第三章，还有最后一章。第四章同样讲的问题，有人说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这个经文诗篇九十五篇呢，提了五次那么多，我在这里去选一两个给大家看一看啊。他就说了，但我们这个表示个勉励，他们是失败了，但我们呢，如果我们相信神跟随神呢，就不要继续这样子了。但我们相信的人呢，可以进入那个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就引用上帝造物以后呢，他上帝安息做一个榜样，上帝不需要休息，那上帝有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在第七天就可以休息。这个休息不单是身体的休息，是指到整个神的祝福啊，这个 shalom 啊，这个平安。所以既然以前讲过说他们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啊，但是呢，既然在大卫的树上啊，你看诗篇九十五篇，刚才我不是说不知道谁去作者吗？那这边有没有他说大卫的树上说啊，你们听到的话就不会硬着心。他说大卫呢，因为在诗篇的里面全部一百五十篇， 大卫一个人呢就写了73篇，所以难怪就以他做代表。所以有时候说大卫的书上就讲到诗篇，因为他主要是作者嘛，所以用他来做一个名称来代表。所以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呢诗篇95篇也应用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来同样来警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做信徒要看到前面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今天还有将来我们该。所以这段经文的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更了解到，面对这个世界发生那么大的灾难的时候，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你跟我是属神的人，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受？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创造主，是救赎主，我们人是很渺小的，人生几十年非常的短暂，很容易就过去，所以我们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上帝才了不起，他看管着整个人类的这个发展，认识到自己是属神子民的身份，我们要认真的侍奉神，敬拜他。透过过去历史的教训，这里说如果我们今天听从了，如果我们今天听从他，弟兄姐妹，人的生命就过去了。我讲道也讲得蛮长的哦，我蛮长也是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求圣灵用他自己的话语把上帝的信息传到到你的心里面去，上帝的话跟你说，我今天愿意听从他的话，不可硬着心，认真的来服侍我们的神，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基督徒，服侍神，服侍人，让神的名真正得到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